早上好。今天早晨我们的正道，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这是借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自己原来是逼迫教会的，自己原来是不认识神的，是抵抗耶稣的，后来蒙神的恩典，耶稣光照他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后来讲，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因此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人生才真正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圣灵的光照。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一种能力，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在得救之前，信主之前，生命真正的光景。这种能力是很奇妙的，也是很重要的。你信主前绝对没有这种能力，知道原来是什么人。当神告诉我们原来是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是受审判的人的时候，我们原来是绝对不能理解。当神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会进入荣耀的天堂，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理解。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有这种能力，是我们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过去是怎样的人，今天将来是怎样的人。这是对自我生命一种特别反省的能力，只有基督徒可以有，不信主的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所以我鼓励你们经常能够反省自己生命，反省自己生命的改变。我是如何信主的？我是如何蒙恩的？我是如何受洗的？我是如何进入教会的？我今天是何等人？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在圣灵的光照中反省自己，我们生命一定会成长。如果我们不学习反省，我们可能活在恩典中还继续堕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死亡当中、堕落当中、审判当中活过来。我们今天要珍惜，大大的珍惜这样的恩典。求圣灵再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过去的悲惨，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荣耀，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从三个方面看我们过去、现在的光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人。第一，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十一节的经文从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开始，所以是指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我上次讲过，我们非犹太人原来与神隔绝这个事实，大家还记得我们原来的三个状态吗？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经文，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是死在罪中的，我们是死在罪中的。第二个是我们是受罪捆绑的，我们是顺服天空掌权者那个首领的。第三，我们是愤怒之子，我们要承受审判的。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保罗告诉以弗所人以后，他自己也说，我们从前就是我们过去没得救的时候也在他们中间，意思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处境原来是一样的，都是死的，都是受捆绑的，都是要受审判的。但是从今天十一节的经文开始，保罗把他们跟我们做了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说犹太人比我们聪明，犹太人比我们会赚钱，而是说犹太人比我们认识神。保罗从以下七个方面告诉我们犹太人比我们如何更认识神，这是七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我们原来是被称为外邦人，我们被称为外邦人，外邦人是犹太人给我们所起的名字，就是他们以外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与外邦人相比，以色列，你们知道以色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与神摔跤的人，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当我们讲以色列国犹太人的时候，你们要注意，这个名字不是一般的名字，这是神给他们起的。当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在创世纪当中与神摔跤的时候，神说你从此要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从被神拯救当中所出现的，这是根本的不同。第二，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人。第三，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人。第四，我们是以色列国门以外的人。第五，我们是神诸约上的局外人。第六，我们是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第七，我们是没有神的人。这七个区别表明我们离神是特别远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讲这七点，我只讲一点，就是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人。 就是与拯救无关的人。讲到基督，大家都知道基督就是希腊文的受膏者、拯救者的意思，但是旧约当中管基督称为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的拯救者、受膏者的意思。犹太人的历史观念、犹太人的生活中心全部是以弥赛亚为中心的，犹太人的时间观是以弥赛亚的到来为区别的。弥赛亚到来之前叫做今世，整个的时间段在弥赛亚到来之前都叫今世，包括我们现在活的时间。弥赛亚到来之后叫做来世，将来的新天新地，审判以后的世界，这叫来世。所以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犹太人的学者在他著名的旧约中的弥赛亚一书这样说，就是拉比犹太人老师对弥赛亚最早的解释，创世、堕落以及重建，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是对弥赛亚的认识。重建以后，人的罪、人的生命被重新矫枉过正，然后弥赛亚的工作和复活将吞灭死亡，这是犹太人拉比对弥赛亚的认识跟盼望。但是有这样的认识盼望，弥赛亚的出现时间地点对犹太人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包括他的工作。犹太人只知道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不知道他具体出生的时间跟地点。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就记载，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群东方的博士，这个博士不是我们现在的博士、博士后，是一群有学问、会观察天文地理的人。这样一群人得到神特别的开启，就来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样一个新生的婴儿。当时的大叙利王听到以后就非常不安，我不是王吗？你们怎么来敬拜一个刚出生的王？所以就叫祭司长、文士来仔细的巡查。所以弥赛亚的出生、他的工作、他的拯救是一个奥秘，是外邦人、是非犹太人不知道的，即使犹太人也不十分的清楚。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原来与基督的拯救无关，与弥赛亚无关，这是一个奥秘。如果你有一个秘密，比如说你谈朋友了，你会告诉你最亲密的朋友，对吧？最亲密的同学，啊，这个人怎么样？帮我想一想。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当时要去美国，这也是个奥秘，所以我当时同学都不知道，学校也不知道，系里面也不知道。然后别人说你去哪里工作，我说我要出国了，啊，他们才知道，但是师母知道，因为我跟他关系比较好嘛。当你把一个秘密告诉别人的时候，一定表明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当保罗讲我们与基督无关的时候，乃是说我们与基督拯救的这个信息、这个奥秘无关，但是犹太人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知道。所以我们知道通过基督的拯救这个奥秘，我们与神是非常远的，我们是不知道神的。十三节经文讲，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血这个字代表整个旧约的献祭除罪的意义，这是犹太人非常清楚的。如果人的罪不通过血来除净的话、洁净的话，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血呢，是指旧约中对于神的羔羊的预表。那么他就是这位羔羊，他的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他就成为旧约当中那位预表的羔羊了。靠着他的血呢，这个靠就是代表通过，也代表人的信心。那么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一个外邦人相信的就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这真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你看到靠着他的血啊，能够相信的不但有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已经得亲近了，就是我们原来与神远的，今天离神近了，今天接近神了，认识神了。这就是耶稣宝血的救赎，我们今天和犹太人一样，是一群可以亲近神的人。那么我们讲今天成了何等的人，过去与救恩无关，今天认识基督的救赎，乃是说救恩的门啊，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打开了。今天所有的人，即使还不认识耶稣的，他都与神的救恩有关， 他都是离神近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那个人不认识，他不接受，他拒绝，但是恰恰是因为救恩的门向我们打开了，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是我们主动的，是神主动的。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首先要知道我是要被拯救的，其次就是我有拯救，基督是我的拯救，这就是福音。所以传福音就像跟别人分享一个你有朋友的一个奥秘，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当我们知道神救赎的奥秘以后，传福音不是一个很自然、很荣幸、很伟大的事情吗？我们要尽力去分享。前两天师母跟我讲说，道卡斯的女儿，七月份要结婚了。
八月份
，OK。所以你的信息比我更准确。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师母说我知道了，我还当时有点被冷落的感觉。后来我发现，真是我自己没注意，那个电邮还没有读到。那确实他也发给我了。你就会想到，当一个好消息、令人振奋的消息，你要去传给别人。如果没有传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很失望啊，没有被重视。所以，当你要跟别人分享啊，你要结婚的时候啊，别人一定会引以为豪。但你不分享的时候，当你结婚以后说"我结婚了"，那别人就很失望。今天福音这个奥秘，这个宝贵的消息已经给我们了，你如果不去跟人分享的话，不去跟你的亲人、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分享，有一天他们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失落灭亡的时候，他们会想，你为什么不跟我分享？你会很后悔，你会无话所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宝贵的信息、这个奥秘去跟别人分享。所以我跟大家一个挑战，就是今年为我们的亲人朋友祷告，带领一位人信主，求神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爱心，给我们能力去做这样的福音的使者。第二点，我们就是要看原来是彼此为仇的人。我们原来是彼此为仇的人，14到18节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人与人之间原来关系的敌对、对立、仇恨。他使用的手法呢，叫做交错法，这是旧约作者经常使用的办法。他是用彼此类似的对比，衬托一个中心的经文。在这个中心经文当中，就是十五节的经文：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么，如何废掉冤仇呢？你就会看到从13到18节这个经文里面的对比。13节经文讲远离神得亲近，17节经文讲远处的人、近处的人。再往下面进一步看。13节靠着他的血，16节借着十字架，然后如何呈现的呢？就是14节的，他使我们和睦，16节他成就了和睦，然后14节到16节继续往下，合而为一，一个新人，14节中间隔断的墙被除去，律法上的规条被解除，这是中心交错法的表达，这是旧约当中、新约当中经常使用的手段。我们特别从15节的经文开始，因为它是中心经文。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废掉谁的冤仇？废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彼此之间的冤仇。那第一种形式是废掉隔断的墙，就是两者之间的屏蔽。隔断的墙呢，就是很自然的带领我们进入当时犹太人所敬拜的圣殿，圣殿当中看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绝的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的这个图片，这是耶稣时代啊圣殿的啊布局，从最外面叫做外邦人的院 ,Court of Gentiles, 再往里面叫 Court of Israel, 里面是犹太人的殿，就是外邦人不能进，犹太人的男人女人可以进，再往中间是 Court of Man of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男人可以进的，连以色列的女人都不能进的。再往里面就是最后是大祭司可以进的 Court of Priests。 在这个祭司可以进的院里面有各样的安置洗涤盆等等，最终就是至圣所，神所在的地方。至圣所门口有一个幔子，非常厚的幔子，等一下我会讲。这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的布局。 外邦人是绝对不可能进入犹太人的内院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当时有牌子用希腊文跟拉丁文讲，闯入内院的要被判于死刑，要被判于死刑。死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跟威胁。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歧视非常的深。犹太人有俗语说，最好的蛇啊是被击碎的，最好的外邦人呢是要被杀死的。 The best of the serpents to be crushed, the best of the Gentiles to be killed。 这是他们传统中概念，认为外邦人是没有理由没有意义出生的。当他们看到一个外邦人的产妇要出生要生孩子要难产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帮忙，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非犹太人根本没有出生的权利。这让我联想到解放前上海的租界，租界里面有一个牌子叫华人与狗不能入内。在白人的眼里面，华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跟动物是一类的，所以华人跟狗不能进入。但是你们知道在犹太人眼里面，包括白人在内，都是不值得生存的。第二点，讲到犹太人非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律法上的条规，尤其《生命记》第七章里面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不能通婚，犹太人不能拜外邦人的偶像。神在旧约当中规定了许许多多律法的规条，就是让犹太人保持圣洁，保持洁净，不跟外邦人有任何的接触。在这个当中呢，犹太人就用他们来定外邦人的罪，成为审判者，以此呢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远啊，隔绝呢越来越多。这样一个彼此对立的关系呢，不但显明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外邦人后来也去迫害犹太人。二战的时候就发生纳粹德国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屠杀600万犹太人，丧心病狂把他们抓到集中营里，有许多的孩子也无辜的跟父母一起被抓进去，然后就在集中营里被毒气毒死，被杀死，非常的恐怖。那战后有许多的纳粹德国的将领就逃到国外去，逃到南美去，然后以色列的摩萨德呢，秘密特工人员就去追，去抓这些人，去报仇。有一个德国的军官逃到南美去，后来被摩萨德发现了，然后这些摩萨德的特工就监视啊这个德国人，在他的房子四周监视他，监视一段时间，发现他有个孙子，早晨去上学，下午回来，早晨上学，下午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他给他开门，然后拥抱他，啊，好高兴，把他举起来，亲他，最后把门关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特工人员就去逮捕他，把他抓起来。抓的时候，这些特工人员就问他，说你当时在集中营里丧心病狂的屠杀这么多我们的同胞，还屠杀许多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我看到你今天拥抱你的孩子，你亲你的孙子啊，你这么爱他，你当时为什么这么狠心杀死我们这么多的孩子？然后这个德国军官想了一下，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们是更好的民族，日耳曼民族是更崇高的民族，比你们还好。你相信这样的话吗？这就是人性当中所产生的罪性，使我们彼此产生对立，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现在中国与日本钓鱼岛事件彼此对立，我在网上看了许多的帖子，就中国人对日本的冤仇是非常大非常深的。教会是不是变干净的土地净土？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除去敌对的情绪？实际上我们在信主之前都有这种本性，我们都有这种能力，不喜欢人，判断人，评判人，讨厌人，仇视人，我们都有这种能力。进入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得到新生命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可避免的这种残余仍然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星期五吃饭的时候，坐在桌子上的时候，我不讲名字了啊，旁边有个学生就在议论其他人，哦，那个人怎么怎么样，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生命中罪性的表现，议论人，指责人，发脾气，这些都是我们罪性。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来。那么我们罪性带到教会越多，基督身体当中的癌细胞也就越多。 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原来是这样的状态？就是让我们警醒，让我们不要这样做。有人说啊，牧师，你讲点积极的事情嘛，不要老讲这些消极的事情，要是向前看，说积极的鼓励人。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福音的切入点，福音的真正的开始。如果你不在圣经当中看到自己过去的败坏、自己的丑陋、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软弱，不是看到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我其实跟他一样，大卫犯奸淫，我其实原来跟他一样，如果我们不看到自己生命的影子，看到我们生命的本性原来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救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彼此活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合一、除去我们彼此敌对的生命来，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我们要看到过去的光景，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我们是敌对的，我们是互相仇恨的，我们是彼此不喜欢的、彼此议论的、彼此审判的。今天我们不能再做这样的人。神废掉冤仇的方式，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是如何废掉的呢？就是通过十三节的经文，靠着他的血，跟十六节的经文，借着十字架，这两个对比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情。那么要理解基督如何废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的冤仇罪所产生的。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话说，人定胜天啊。国际哥呢讲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啊，全靠我们自己。罪就是首先表明在人跟神之间的对立方面，人不要神，人要自己做神，这就是罪。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真正意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成就的是解决了神与人之间的罪的这个屏蔽跟阻拦。当大祭司一年一次进那个圣殿去献祭的时候，你们知道他的脚是捆的绳子的，大祭司的衣服有一特殊的一些铃铛，当他进去献祭的时候，如果他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神不喜悦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当场就死在至圣所里面了。这是很大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再进去把他抬出来。他是大祭司，是全国第一位唯一可以进至圣所的，所以那些人跟在后面啊，战战兢兢的看他进去献祭。如果他活得出来就没事，如果他倒在里面死掉了，铃铛一响就把他拉出来，就是严肃到这种地步。说进入至圣所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你们看那个图案的时候，在外邦人的殿里面你可以混进去，你信不信、心里怎么想、有污秽都无所谓，可能你不会当场倒在那，但是你进到至圣所献祭的时候，就不是一件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事情，就表明人跟神之间的罪是多么的现实可怕。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圣殿里的个幔子，马太福音里面讲非常厚的，大概有六英寸，之后几匹马捆着都撕不开的，就突然从上到下变成两半裂开了，表明了就耶稣的死在那个时刻使神跟人之间的隔绝就打开了，就通了，他就代表外邦人、代表犹太人一起进去献上他生命的祭，一次成为永远的祭，把人跟神之间的罪除去了。这是耶稣废掉冤仇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除去了神跟人之间的冤仇，我们才可以来到父面前。十八节经文讲，我们两下合一，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来。你首先是蒙福的人了，神不再咒诅我们了，然后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可以合一。十六节经文继续告诉我们如何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合一呢？就是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字，灭，就是毁灭、杀死、摧毁的意思。灭，灭了冤仇，灭了人与人之间彼此灭冤仇。说起来比较容易，灭啊，好像哇，一个虫子你出来啪一巴掌打死就是灭了它了。但是罪如果在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们彼此的罪、彼此的冤仇如何去灭呢？这很难的。怎么体验我们之间的罪被耶稣灭了啊？灭了这样的冤仇呢？十六节经文呢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翻译成把灭翻译成他在十字架上为这冤仇受害。实际上 他自己承受了这个冤仇的后果跟痛苦。所以耶稣为我们的彼此的冤仇受害是灭的另外一种表达，通过他的死他为我们承受一种受害，而且这个灭呢是过去进行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进行下去的。今天当我们彼此不饶恕，彼此控告，彼此敌对的时候，耶稣仍然为我们承受这种罪的刑罚跟痛苦，仍然是承受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家庭里面亲人当中，朋友当中，有任何敌对的状态、敌对的心态、敌对的心思意念，你要知道耶稣仍然在为我们承受这个敌对的后果跟痛苦。那如果你是爱耶稣的，你是真正敬拜他的，你就尽量不要去伤害他。你会伤害你亲爱的人吗？你的父母吗？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你一定会听他的话，你一定会做他喜悦的事情。今天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信靠他，我们一定不能刻意的、有意的去彼此攻击、彼此敌对、彼此议论，这些形式都是让耶稣继续承受罪的痛苦、罪的代价，这是非常不好、非常不对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当你每次想到不能赦免别人啊，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又钉他一根钉子。几年前在芝加哥的一个教会复活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在教会的中间摆了一块纸板，他让大家把自己生命中不能赦免的人都写下来自己不能饶恕的人都写下来，然后把这个小纸条呢钉在那个纸板上。所以很多人都去了，我不能饶恕什么人，我不能赦免什么人，我对别人有不满，写下来以后钉上去。钉完以后，这牧师就把这块这个纸板，很大的一块纸板翻过来，翻过来，你们看到是什么吗？翻过来以后就看到这是耶稣的一个画像，耶稣的一个画像。所有钉把这些你不饶恕的、你有罪的、有恨的、有嫉妒的、有不满的、有议论的钉到上面以后，大家都看到仍然是在钉在耶稣的身上，钉在他的手上，钉在他脚上，钉在他的身上。所以很多人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他们没有想到，你所恨的人，你所不饶恕的人，实际上当你钉上去的时候，真正是钉的耶稣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得到一个复兴，人就彼此和好。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我们的冤仇，是承受了我们罪的痛苦跟审判跟代价。每一次我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是再钉他一根钉子，再打他一鞭子，再吐他一口口水，这是非常残酷的，对吧？我们不能这样做。最后，我们现在是被神建造的人，我们过去首先是远离神的人，我们过去是彼此为仇的人，现在我们是被神建造的人。19-22节经文，那我们看到11节经文指出我们过去与神过节的七个事实，19-22节经文告诉我们现在蒙福的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我们有国籍的人，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今天的时代是国籍越来越淡漠的时代，你们觉得是真是中国人吗？拿中国护照就是中国人吗？或者你觉得毕业以后我留在加拿大更好，我对中国籍、中国人的身份不是那么看重，对不对？因为大部分人都希望留在加拿大，我原来也是，我得到美国国籍，我觉得成为美国人了，觉得还挺自豪的。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我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芝加哥来。他说 No 他说你原来的地方哦，我说哦，原来因为我是中国人的面孔，我还不算美国人，所以他还要把我寻到中国那个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来的。哦 yeah that's right， 你是中国人。国籍，什么是真正的国籍？你以为你持中国护照、美国护照、加拿大护照，你就是这个国籍的人吗？别人就看你为这个国籍的人吗？不是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看好。第一，就是我们有国籍的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你记得我们原来的七个不同里面，我们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人，今天我们是跟以色列同国了。以色列这个国的概念，最重要的概念是从天国来的， 他们最重要的概念是天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讲天国近了，他们是要进入天国的人，他们不是地上的，这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概念，我们是天国的人。今天当我们讲国籍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以色列同国不是说我们做犹太人，是我们做天国的人。第二，我们是有家的人，我们归家了，神是我们的父。最后就是我们是神的圣殿。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们都是圣灵的居所。根据房屋的结构，我们看到房角石是基督，根基是众使徒跟先知，然后我们在这之上所建造的圣殿，还有至圣所，是圣灵的居所。在这个圣殿的比喻当中，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解释三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连接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扎根于圣经，神的话语。使徒是新约圣经的作者，包括保罗，他们撰写了圣经。先知就是旧约的作者，旧约圣经都是由先知写的。我们必须连接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研经读经，必须扎根于圣经，不然的话我们再来教会敬拜，再来教会参加活动，都是没有在这个根基上面，这是不行的。那我挑战大家每天读经，每天早晨，我们知道师们已经知道了 No B 就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 不读经不吃饭，这是 No B No B。 我再给大家加一点 No B No B No B。第三个 NoB 是 No Bible No Bed， 不读经不睡觉。你快在笑。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读经，一定要读经，不读经不吃饭，不读经不睡觉， NoB NoB NoB。 这是我们努力要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第二，我们是在基督里彼此相连的，在基督里彼此相连，不是彼此相连，在基督里面相连。各房靠他，靠他就是基督。德合适，德合适就是彼此连接，彼此配搭。各房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参加团契，一定要参加敬拜，一定要参加查经，教会的聚会都要参加，这是联络德合适的意思。如果你不参加，你就像一块砖头扔在外面，一块瓦片，一块石头，风吹雨打以后，你就慢慢的被磨损，就没有了。我们一定要彼此联合起来。另外，在教会里面，我们绝对不搞个人英雄主义。有人来教会，很快就说：“哦，我有什么什么恩赐，我要做什么什么，我要唱歌，啊，我要弹琴。”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不讲明星效应。每一个房、每一块砖、每一块石头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圣殿当中，你会发现最有影响、最重要的都是在底下的。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你是看不见的，但是不可少的。众使徒跟先知是在地基里面，地基也是看不见的，我们是在这上面。所以有人要想成为重要的带领的啊，首领领袖，一定要成为服侍的，一定要成为卑微的、谦卑的，在后面服侍的。这是教会当中彼此连接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不是在前面彰显自己的能力、彰显自己的才华、彰显自己的恩赐，这些都不行。所以彼此连接一定要谦卑，一定要低调。谁愿为首就要做仆人，谁愿为主就要为别人洗脚。从基督开始就是这样做的。最后我们要传福音。二十一节经文讲，你们要各房靠他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渐渐成为就是慢慢成长、逐渐成熟的意思。这是教会从质到量的增长。除了我们弟兄姐妹互相相连，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如果不传福音的话，我们一定迟早会失去生命的能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当你不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在教会这个满足的时候、自满的时候、彼此相好的时候、彼此聚会吃东西的时候，你慢慢的就失去了神的大能，你走不出去，就证明你没有神的大能。所以一定要传福音，让新的朋友进来。我们有新的朋友，可能你们自己进来，可能是其他人带你进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然后下个星期是 study break， 对吧？ 你们放假一个星期，你们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睡觉，要采购，要去复习功课，要休息等等。但是不要忘记，这也是你们一个机会去传福音。也许你们可以认识一个新朋友，把他带到团区当中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如果没有传福音的话，教会不能成长，属灵的宫殿绝对不能成长。彼此连接，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生命中彼此敌对的心态，这样我们彼此生命才能磨合，才能合在一起。因为很多人身上有棱有角的，有刺的。当你互相磨合的时候，你被刺了以后，也许你就不高兴哦，这个人有刺，以后我不跟他在一起。另外，有棱角有刺的人呢，要让主来多来对付，多来磨练，然后把这些棱角刺呢尽多的赶去除掉，这样的话彼此才可以相连，让大家才可以彼此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埃及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大概有230多万块石灰石跟花岗岩石头所搭起来的，在这200多万块石头当中，没有任何的粘接剂、水泥之类的东西都没有。石头与石头之间紧紧的压在一起，没有任何的缝隙，连一把小刀、一张纸都戳不进去，就联合的这么好。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建筑，但是神今天要通过你跟我把我们放在一起，彼此磨合，建造成一位比金字塔还雄伟、还有意义、还伟大的属灵的圣殿。你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原来是不认识神的，原来是彼此为敌的，我们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的，一放在一起就排斥的。今天神要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我们是一群被神建造的人。我给大家几个挑战：坚持每天读经，要灵命更新，这是个人的根基。我们刚才讲到 no be no be no be， 一定要记住，不读经不吃饭不睡觉，不读经不吃饭不睡觉，这是个人灵命的更新。另外，固定参加一个包括教会、国语教会还有团契、学生团契，你一定要参加团契，你不能落单，不能打单。今天我有一些学生就落单，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落到最后，你就说我没救了，我全不要我了，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成为基督徒，单独得救，单独经历救恩，一定要在一起，这叫固定参加小组。最后就是领一位人信主，带一位朋友来教会，这是我们共同建造教会添砖加瓦、兴旺教会、兴旺福音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大能大力，当我们死在罪中被罪捆绑的时候，你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活过来，你赐给我们大能的圣灵，让我们能够站起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成为一个披戴你荣耀能力的大军。你把我们配置在一起，是要去作战的，是要去完成使命的。求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有信心战胜我们生命中各样黑暗的势力，战胜撒旦魔鬼对我们的诱惑、试探、攻击。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他，每一天从他支取恩典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众学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每一天都能够彼此建造，每一天都在这个世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也帮助我们有各样软弱的弟兄姐妹，甚至不在我们当中的，能够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所吸引，常常回到你的恩典当中来，常常回到教会、回到团契当中来。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